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每周一期的你好俄罗斯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刘晶。
大家好，我是吴云。
接下来我们将伴您一起度过愉快的节目时间。
过去的一周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让人难忘呢？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呢？还有那些来过俄罗斯或是在俄罗斯生活的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和在莫斯科街头随访，以及邀请中国朋友来我们卫星新闻网的会客室与他们见面。
好，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吧。阅读好的文学作品是任何受教育者的习惯，它是精神成长的基础，也是获得新知识的绝佳方式。曾几何时，苏联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喜欢阅读的国家。那么，现代俄罗斯的情况如何呢？俄罗斯很多父母都在抱怨，他们的孩子阅读太少，认为互联网和电脑游戏导致没有时间读书。爸爸妈妈的责备并非空穴来风。后苏联时期，俄罗斯中小学生们的阅读素养跌到比世界平均水平略高的程度。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国际教育质量研究结果为此提供了佐证。这个项目每三年进行一次。2018年，阅读素养成为研究的主要领域。79个国家约有60万15岁的孩子参与了调查。莫斯科作为俄罗斯联邦单独主体进入世界前三，仅次于中国和新加坡的学生。尽管全俄阅读素养并不耀眼，但是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还是认为俄罗斯的阅读价值观并没有失去，它仍然是一个喜欢阅读的国家。众所周知，阅读兴趣是在童年时形成的。如果家庭以书为乐，孩子们看到父母是读书人，而不是被智能机所绑架，那么他们成长后的信念是，阅读是自然属性，就像呼吸一样。如果父母很早以前已不再读书，那么很难向孩子们解释书籍的美妙。中小学传统的文学教学体系也无助于阅读兴趣的提高。学生们越来越这样认为，而且他们的父母和教师也持有同感。统一的文学教育大纲是以俄罗斯经典文学为基础，并不考虑孩子们的现实阅读取向。六年级学生伊戈尔·别兹金在与卫星通讯社交流时指出，有的书籍我和我的朋友们都非常喜欢，但是在文学书目中却没有。
Мне сейчас 12, уже почти 13, 5 лет начал читать. Мне нравится читать, это интересно.
我12岁，很快满13岁了。我从5岁时开始读书，而且非常喜欢书。目前正在阅读克拉比文的中篇小说，非常有意思。我不沉溺于电脑，尽管有时不得不使用电子产品。
这位莫斯科中学生介绍的斯坦尼斯拉夫·克拉比文的小说，讲述的是让青少年们忧虑的生活和问题，比如公正、友谊和背叛。尽管很多书籍写于半个世纪之前，但是孩子们现在还非常喜欢读。这表明，作家和现代孩子们的思想与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孩子们的差别，仅仅在于前者有智能手机。伊戈尔·别兹金承认，有些浩瀚的经典作品，有些他是不得不被迫阅读的，但是惊险类的除外。
Некоторые мне нравятся, но, допустим, я недавно «Всадник без головы» прочитал, вот это достаточно интересно, понравились.
他说，有些书籍我非常的喜欢，比如不久前读过的马因·里德的《无头骑士》，而被列入文学教学纲要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者果戈里的小说，我都不是太喜欢。
青少年对俄罗斯经典作品的态度基本上会随着年龄的变化而改变。不管怎样，在中小学，谁也不想拒绝托尔斯泰、果戈里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多数专家们的建议是，数量不多的精选作品在中小学时期还是应该阅读的，其他书籍可供教师选择。他们更明白
哪些书籍能够让孩子们找到通向心灵深处的路径？我们和伊格尔·别兹金的对话是在第169图书馆进行的。他和妈妈来到这里，交换已经阅读过的书籍。这家图书馆位于莫斯科寂静的城郊地带，属于区级图书馆。因新冠病毒的限制，阅览室的人不多，小阅读室用玻璃与大厅隔开。我们发现一位中国小伙子坐在电脑边，于是我们对他进行了采访。
我叫张浩，是来自中国的一名留学生，然后现在在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学习俄语，现在3年级。
你经常来这个图书馆吗？
是的，因为要写论文，我经常使用俄罗斯网站和来图书馆学习。我之所以来这个图书馆学习，是因为这个图书馆有特别好的学习环境，同时工作人员也特别热情，然后图书馆也有很多我能使用的文献，并且在这个图书馆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的，尤其是对于我们外国人也是免费的，提供的服务和俄罗斯人是一样的。
据张浩介绍，他在莫斯科使用的不仅仅是这个图书馆。
我们学的是语言文学专业，所以很多文献需要去国家图书馆，就列宁图书馆去查找，但是我们可以去列宁图书馆拍所需要的文献，然后来这儿学习。
图书馆馆长奥列加·米列日金娜也参与了我们的对话。他说，
我们图书馆藏书的24300本，主要是针对成年人和孩子们的艺术和科普文学。书籍相对较新，大多数出版于2000年代。藏书在不断增加，比如2020年，图书馆收到了1600本，但也有大约100本被读者丢失了。
据奥列加·米列日金娜介绍，莫斯科图书馆的购书款项均来自于市里的预算，但是购买哪些书籍主要是由读者们来决定。情况是这样的，如果图书馆里没有读者申请阅读的书籍，书名将进入拒绝书籍清单中。年底提交购书计划时，那些被拒绝了的书籍将首先进入购书清单。奥列加馆长指出，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读者需要等一年时间才能够阅读到想要读的书。他说，
目前整个莫斯科的图书馆是一体的，而图书证也是统一的。读者在一家图书馆注册，就可使用市内的所有图书馆。通过电子书库可查到哪家图书馆有需要的书籍，如果已被借阅，那么可以了解到何时送还。将来还计划通过递送员将书籍按家庭地址送达。目前新冠疫情隔离期间只对老年人和残疾人免费递送，志愿者每周六来到图书馆取书，为此提供帮助。
奥列加·米列日金娜在回答卫星通讯社提问俄罗斯人阅读量变少了的问题时回答说，此类结论是无稽之谈。他接着说，
大家都在阅读，而且阅读量很大，无论孩子还是成年人，他们常常整个家庭一起过来，孩子从小拥有阅读习惯令人高兴。退休人员也是积极的阅读群体，对他们来说，图书馆并非仅是藏书之处，这里可以休息，可以交流，一杯清茶，彼此沟通，了解信息。我们图书馆从来都没有空位，只是今天人不多，原因在于我们昨天才开放，之前是3个月的隔离期，现在大家还都不了解，我们已经开馆了。
图书馆工作人员指出，阅读仍然是流行的消遣方式，这一点也得到了 Valbilis 的间接佐证。2020年，这家俄罗斯最大的在线平台客户购买了差不多2000万本书，这要比一年前差不多多出了2倍。新冠病毒疫情背景下，对心理学和自我分析方面的书籍兴趣大增。按照人口数量和售书数量的比例，俄罗斯联邦最喜欢阅读的地区有莫斯科、圣彼得堡、 图拉州、汉特曼西斯克自治区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到了该说再见的时间了。
再见，让我们在下周的你好俄罗斯节目时间再会。